香港当局连续两天在旺角一带实行清场，星期四弥敦道恢复交通。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必须采取变革，结束种族主义和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信任。今天是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美国许多地方以游行的方式庆祝感恩节。
2014年11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英国专家说，中国的顶尖大学渴望在20年内与世界一流大学抗衡，其中包括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台湾的地方选举进入倒计时48小时，选战可以说是白热化。美国之音各地记者为您详细报道，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谢谢林森。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阿富汗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手呢驾驶着满载着炸药的汽车呢在喀布尔撞击了英国大使馆的一辆汽车，造成结果呢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英国的公民。阿富汗内政部的声明说，袭击造成33人受伤，他们都是阿富汗人。英国大使馆证实使馆汽车中有人受伤，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塔利班表示呢，要对这起袭击负责，并声称该组织的袭击目标是外国侵略军。那么已经打死打伤多人。随着大部分的外国战斗部队呢，准备下个月撤离阿富汗，喀布尔近来的袭击事件是增多。本星期早些时候呢，喀布尔的一次炸弹爆炸已经造成2名美国军人死亡。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福克森镇街头渐趋平静。那么一个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之后，福克森连续连夜呢发生骚乱。星期三夜间，福克森发生了零星的抗议活动，但是由于部署了大量警力、下雪以及感恩节来临等因素的影响，抗议者人数比前两夜减少。星期三早些时候，数百人在圣路易斯市政厅门前示威，高喊耻辱耻辱。警察逮捕了3名拒绝离开的示威者，其中一人将以攻击罪名受到起诉。对于奥巴马总统而言，种族关系问题有着深刻的个人色彩。在密苏里州福克森发生的整个危机期间，总统敦促民众要冷静克制，并且尊重法治。福克森事件促使奥巴马比以往更公开的呼吁进行深刻的变革，以结束他认为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不信任。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福克森发生暴力事件之后，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用比以往更为有力的语言打破了这个美国人的禁忌的话题。许多人希望一位黑人总统入住白宫，也就意味着这一类的情形不复存在了。星期一晚上，当美国人得知白人警察威尔逊不会因为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而被起诉，福克森骚乱爆发。奥巴马在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时说，福克森的局面表明美国仍然面临着更大范围的挑战。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Ferguson.
我们要认识到，这不仅是弗格森的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在种族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对此我有亲身的经历。而否定这方面的进展，也就是否定美国有能力做出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实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并非有色人种社区编造出的问题。
分析人士则认为，奥巴马能更开诚布公地谈论种族关系，并不仅仅因为抗议者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他们认为奥巴马任期只剩2年时间，他对进一步的推动种族关系方面的对话不会有很大顾虑。前总统高级助理莱杰说，
因为他不再竞选连任，所以政治上的风险显然不大。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风险呢？在美国，你任何时候谈论种族问题总是有风险，但是我认为这对他而言已经超越了政治风险，成为很有个人色彩的问题。
2012年，当黑人少年特雷文·马丁在佛罗里达被开枪打死之后，引发全国的种族争议。奥巴马总统说，马丁也可能是自己的儿子。这一次，他警告说，如果这方面仍然无所作为，将会引发更大的紧张和暴力。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are only interested in
focusing on the violence. 那些只对暴力感兴趣的人和希望问题自生自灭的人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努力，我们不能试图掩盖问题。
位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冯特罗伊说，虽然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比以往话讲得更重，但问题是他本人是否有足够的意愿。
总统不得不就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事件以及后续风波进行表态，所以说是的，他打破了禁忌，这点没错，但是我希望现在禁忌已经被打破，他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奥巴马就任之初，很多美国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希望美国的种族问题随之基本散去，而弗格森发生的事件显示，数百年来所存在的种族矛盾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 VOA 是新闻报道。
美国表示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军空袭伊斯兰国占据的主要城市拉卡造成数十名平民的报道呢感到震惊。一个人权监督组织说，星期二对一个工业区和一个繁忙市场的空袭造成至少95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52名平民。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声明，谴责大马士革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声明说，叙利亚当局继续屠杀叙利亚平民，进一步暴露了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本月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发布一段视频，显示激进分子将据称是叙利亚士兵的18名男子斩首。泰国军政权一名高层官员说，选举很可能将推迟到2016年举行，这进一步拖延了军方承诺的民主过渡。泰国副总理普拉威星期四对记者说，宪法起草完毕之后，很可能将在2016年初举行选举。兼任国防部长的普拉威表示，推迟选举的一个原因是存在着反对军方领导层的因素，但是他没有做具体的说明。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香港。香港警方连续2天在旺角实行清场后，弥敦道星期四恢复了通车。在另一方面，清场期间被拘捕的一批抗议者星期四在法院应讯，部分人士在保释期间被限制进入旺角地区。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法庭直达主任星期三在警方的协助下完成了清理所有弥敦道上的障碍物，但是数千名抗议者夜间再次聚集在弥敦道，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他们试图重新夺回失去的街道，期间多次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为了防止旺角地区再被占领，封锁了周围地区的一些路口，并逮捕了几十名抗议者。一名姓郭的市民说，他虽然赞成清场，但是对这么多人被捕感到不满。
我对此感到不满，因为我认为虽然路障应该被清除，但是不应该以这种方式。
在连续2天的清场过程中，有100多人被逮捕，很多人被控犯有非法集会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等罪。其中30多名被捕的抗议人士星期四被押解到九龙城法院应讯，其中包括了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学联副秘书长曾敖辉、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人。黄之锋在完成提讯程序之后获准保释外出。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香港的战中行动到今天为止已经接近2个月了。香港警方星期二和星期三连续2天对旺角的占领区进行清场，目前这一地区已经恢复了交通。那么目前香港街面上的情况如何？香港社会和外界对警方的清场如何看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他介绍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你现在就是在旺角那个地方是吧？给我们说一说现在旺角那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样了。
对，我刚才经过旺角的弥敦道和亚喜老街，也就是占领区的主要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基本上情况比较正常。 在街口呢，我只见着三四个警察，然后呢，我一路在往尖沙咀这个方向走，来到这个现在我这个位置就是永隆这个银行中心。我刚才来的时候呢，这里还聚集大概几十人，有几十个警察呢，其中有少数警察呢在询问一些几个年轻人查他们的证件。到现在呢，这个人基本上越来越走。走的很多，现在呢，可能在场的这个警察和这个媒体呢，比市民还要多，而且估计这些市民呢，也可能就是因为私务在等人，可能跟这个示威啊，这个战中情况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呢，目前看起来情况比较正常。刚才我在山东街和弥敦道的交界处呢，也没有阻塞的情况。这个街角呢，也就大概各两边各有十几个警察，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情况看上去还是比较正常。
海燕，那个在警察这两天的清场过程当中啊，抗议的学联的一些还有学民的一些这个领导人，他们都当时是被这个逮捕了。那么据说是现在已经释放了。那么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
对，他们今天上午被提堂，完了面见法官，完了获得那个保释出狱。现在呢，就是说法官在给他们的这个保释条件上呢，就是禁止他们返回旺角地区，包括上海街啊、花园街啊、弥敦道还有山东街一些主要的路段。这个包括这个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呢，他今天下午表示呢，就是说警方对他们的限制呢，他认为不合理，因为这个他们有行动和有集，比如说集会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身的自由，警察呢在没这个法官法或者法庭在没有充分证据认为他们会在这个堵路的这情况下限制他们的这个人身，不能来到这个旺角地区呢，他们认为不合理，所以呢，法官呢也对相应的一些人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可以乘车经过这个地方，或者是办某一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来到这个旺角地区。
海燕，那个刚才说，就现在的旺角地区，总的来看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平静的啊，市民好像还不如这个媒体和警察多，那么。香港的社会还有外界对警方的这次的这个清场行动，是怎么看的？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争议？另外呢，就是这些学联啊、学生领袖，还有没有什么要计划新的行动？
对，就是对于这个清场呢，就是在弥敦道或者附近路段的这些商家呀，还有使用这一段的这个交通的人呢，当然都感到比较满意、比较高兴。但是呢，就外界对于警方星期二和星期三借执行协助执行这个法庭的禁制令清理障碍物呢，实际上进行大规模的强力的清场呢，有一些争议，认为呢警方在模糊这个执行禁制令法庭的这个命令，还有这个警察自行使用这个权力执行这个权力这个法律清场。因为他们说，如果警察是严格按照这个禁制令的话呢，他这个程序就完全没有符合这个临时禁制令执行的这个程序。但是这个律政司的司长袁国强呢，他就表示说，这个高等法院的这个禁制令明确的表明呢，就是警方在协助禁制令执行的时候呢，不妨碍警方运用或者是行使自己本身的执行的这个公安的这个权利。
海燕，最后我们很快再来说一下，我们了解到香港有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是被拘捕了，现在说是又被释放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这是在周二晚上这个清场的时候，是在山东街这个一些市民在晚上跟警察发生对峙，这个闹新闻台的一个工程人员拿着这个铝梯，跟着他的摄影师在进行现场拍摄，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说这个有警察拉他这个 铝梯，他在跟警察拉扯过程中呢，警察说这个梯子碰到他了，所以指责他是袭警，结果六七个警察呢把他压倒在地。我在现场呢，我也看到，当时没有看到警察拘捕他，但是他在受伤以后呢，在这个路边上，有警车还有给他进行吸氧的这个护理，他这头部呢也有一些受伤的情况。我当时是见到这种情况。另外呢，这个今天这个学联还有学民思潮呢，他们在讨论是否将行动升级，比如说是否要重夺旺角，或者是重新包围这个政府总部，他们进行过商讨，但是呢目前没有这个达成共识。
好，海燕辛苦了，这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收看更多的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台湾规模空前的六都十六县市的地方选举现在是倒数48小时，选战已经达到了白热化，各个媒体都纷纷的推出选前的最后的分析来预测蓝绿阵营力量的消长。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请许波来介绍最新的发展。许波你好。现在是选前的48小时了，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台湾的这个舆论新闻媒体对着蓝绿的这个政治版图还有力量的消长这个预测的情况怎么样？好像我们听不到这个许波的声音哈。好，稍后回来，我们再还有更多的报道。台湾的地方选举呢是将于11月2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在台湾的各地举行。我们星期六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将有特别的报道来关注台湾地方选举的最新的结果。另外呢，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也将邀请嘉宾分析选举的结果，欢迎届时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我们目光转向欧洲。中国当局近年来一直强调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英国的高等教育专家预估，中国顶尖的大学现在是快速的崛起，渴望在20年后与世界的一流大学，那其中就包括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来抗衡。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他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静玲你好。
林深，
首先说一说这个英国的这个教育专家呀，他们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是凭借什么样的观察或者是考量来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啊？说中国的顶尖大学未来20年就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比如说包括牛津啊、剑桥这样大学就抗衡了。
啊，好的啊，这是在中国苏州设有这个校区啊，那么对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十分熟悉的这个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校长伯恩的分析啊，他表示呢，在10年前外界很难想象中国的大学可以跻身在这个世界名牌大学的前200名啊，甚至是前500名之内啊，但是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呢？出现了变化，那么就是中国把巨大的这个资源投注到国内的一流高等学府里面啊，尤其是集中火力发展这个30所顶尖的大学，那么使得这些大学的发展呢变成非常快速啊。他并且呢点出了中国的5所大学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这个南京大学啊，渴望在20年后成为世界排名的前20名的一流大学，而其中的1-2所啊，就1所到2所的大学，那么尤其是这个北大和清华哈。届时可能跟这个剑桥、牛津啊，还有美国的哈佛啊，这些世界名校齐名。当然呢，伯恩他也特别指出说，他说这并不是表示说英美的这个名牌大学已经停止了发展，而是中国的大学发展的快速啊，那么在后面急起直追的缘故啊，尤其是在这个教学研究基金，还有这个科研能力纯科学和这个新工程这几个范围里面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实力是一直在增强的，那么这是西方的大学必须要赶快要补强的地方。林生，
英国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机构，它公布的这世界大学的排名呢，实际上在全球还是有相当的这样的公信度和权威性的。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就是说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的确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
是的哈，在目前这个有关世界大学或者高等教育的这个我们叫这个总体综合评估的这个排名当中哈，英国的这个QS 的世界这个年度大学排名啊，以及另一个这个泰晤士全球大学排行榜啊，它的确是两个最具权威的和公信力的这个排行啊。那么在这个两岸三地中哈，我们如果就来看两岸三地的话，香港大学一直是领先的啊。那么台湾的国立台湾大学呢，已经晋升了世界百大的之列啊。那么目前排名是第76，但是呢，中国的大学啊，却是在两岸三地中窜升最快的啊。像是清华、北大、复旦都已经名列世界百大，而清华大学在过去两年2013-2014年的排名啊，甚至挤进了这个世界大学的前50名啊。这里的专家认为呢，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啊，配合中国的这个教育改革开放，那么对这个高等教育呢，也采取了这一系列的策略啊。这包括了改变中国大学的招人方式，吸引海归人才像是很多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现在便是采用这个国际评估的方式来招募新的师资和员工那么当然中国的这个学术论文还有研究成果在世界的这个学术平台上也逐渐受到瞩目哈。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的水平上是进步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教育机构的革新除了制度外哈，思想还是最基本的。因此呢，这里有这个教育专家就批评认为说，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如果我们把它放大来看的话，目前有超过2400所的这个高等教育的机构哈。那么许多人的想法，就说在想法上的改变可能还是太迟缓了，这可能是以后还要观察的地方。林生。
好，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台湾的地方选举啊，现在正在进行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那么已经进入了现在是倒数48小时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请许波呢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发展。许波，刚才因为这个信号的问题，就是还是给我们说一说，现在就是进入48小时了，最后48小时，台湾的这些媒体啊、舆论对于蓝绿阵营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对比的消长是怎么样的一个预测？
好的，那么现在距离9合1选举呢，只剩下2天的时间了。这个蓝绿阵营呢，都在各自评估选情，来预测呢，这个全台湾6都16个县市的这个蓝绿政治版图的挪移和变化。 媒体呢今天引述国民党消息来源报道说呢，国民党现在有15个，在15个县市当中执政，是这个势力很大的。那么有8个县市呢，它的选情基本上稳定，就是说呢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执政地位。还有4个县市呢选情紧绷，就是说竞争非常激烈，国民党呢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另外呢，在台北、台中以及彰化这3个县市呢，甚至出现了选情告急的这个局面，国民党呢正在动员力量苦战。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民进党方面的情况。民进党呢，实际上呢，它是少数派，因为它在目前呢，它只有在6个县市里边执政。但是民进党呢，它能够抓住今年台湾发生的一些运动，比如太阳花运动，另外呢，以马英九政府政绩不佳，那么这些机会呢，都让民进党抓住了。所以呢，他提出了这次选举中要坐八望九看十这样一个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有8个县市他已经稳超胜券，他认为有8个县市稳超胜券，争取呢再得一个就是9个，再争取一下呢能到10个。那么如果能拿到10个的话，那基本上就能跟国民党平分秋色，平起平坐了，能够实现半壁江山。
嗯，许波，刚才我们都知道这次的台湾的地方选举啊，国民党可以说是选举的非常的艰苦，那么民进党的势头非常好，可以说是咄咄逼人。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现在执政的国民党他们又有什么样的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选情？
好的，现在呢国民党的压力呢的确是很大的。根据亲蓝的一份报纸叫联合报报道呢，由于大环境不利等因素，国民党有可能呢这一次呢输掉1到4个县市。因为我们知道联合报比较亲蓝，所以呢他的估计呢还是比较保守的。他说即使是这样呢，也可能输掉1到4个县市。如果要是这个2个都市，就是台北和台中输掉任何一个，那么都可能呢国民党都在这次选举中算是失败。如果输掉2个的话，那肯定就是惨败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国民党出现这种被动的这个苦战这样一个局面呢？很多政治分析人士都认为呢，今年的选举大环境呢的确不利于国民党。我们知道今年年初呢台湾有太阳花的学运，不久前呢有香港的这个战中学生运动，另外尤其是最近爆发这个食安危机，更暴露了这个政府啊这个执政能力的这样一个问题，所有这些呢都对执政的国民党不利。于是呢民进党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这个全国的范围，在这个整个全台湾的范围内呢，就掀起了这样一个选举的这样一个热潮。那么现在国民党呢处于落后的这个地位，他现在呢在最后这两个星期我一直关注这个台湾选举，我发现呢国民党呢打出了这个危机牌，打出了经济牌，就是说呢他借着中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个问题呢，他猛烈的抨击这个民进党，认为民进党呢阻碍两岸经贸交流，拖累台湾经济，甚至呢让台湾在国际上处于边缘化。因此呢他呼吁这个自己的选民赶快出来投国民党的票，投开放的国民党的票，不投封闭的民进党的票。那么现在呢，这就是国民党在最后的选举几天打出的这个经济牌或者危机牌。林森，
好，谢谢许波，这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中国日前宣布位于西藏加查县的藏牧水电站落成，那么首台机组已经是于11月23号投产发电了。这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修建的第一个大型的水电工程。那这个水电站会给西藏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在西藏的水电开发又折射出哪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对此呢有深入的报道。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谈谈这个话题，欢迎林峰。
谢谢。
这个雅鲁藏布江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河流。那么中国在这个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开发水电工程啊，面临了很多很多的批评，邻国啊，这个都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为什么中国要执意就是要这么做？
从地理位置来看，雅鲁藏布江实际上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那么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它的很多地方，因为它是位于这个青藏高原上面，它又孕育，所以的话落差相当大，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种就是水源优势，那么特别适合于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水电开发。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么中国最近呢是在大刀阔斧的高歌猛进的去搞这个工业化，那么在成都啊，在重庆这些西南地区都有大的工业基地。那么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西藏本身呢也现在有很多这个矿产，很多中国的公司呢，国有公司到西藏内地去开发这个矿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电能。那么就西藏本身来看，它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它本来并不是特别缺电的。那么出于这些考虑的话，中国呢是特别急于在这个地方开发这个水电。那么水电的一个好处就是中国政府所说的，就是说它是一种所谓的清洁能源，他认为这个相比较于烧煤的煤电来说的话，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洁的。
这可能也是实际上对中国就是发展所谓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战略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虽然西藏也许用不了这么多电，但是这种水电可以把电在其他地方来用。
对，
那么显然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工程啊，除了我们说这个从这个清洁能源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会不会给当地，就是说是给西藏，我们主要指的，比如说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利益，比如说就业、经济的发展。
我们从中国媒体来的报道来看的话，很少谈及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了，就是说建造这么大的水电工程，从全局，那么从中国整个全局来看的话，当然是有一些好处。那么它这个产生的电能可以输送到这个中国需要的地方，比如说帮助中国的这个工业呀，还要帮助当地进行开矿。那么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说是有好处。那么对于藏民当地的生活在当地这个藏族人来说的话，我们采访的专家他叫迈克尔巴克利，他是一个加拿大的自由撰稿人，是一个记者。那么他也曾经写了一本这个为这个 Lonely Planet 这个孤独的星球写了一本西藏的游记，这个旅行游记。那么他就说呢，从他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水电工程，大型的水利工程对藏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产生的就业的话大多数是来自于去提供的来到西藏开发的这个汉族人。那么因为在西藏就业的话是需要懂这个中文，那么大多数藏民他中文不行。他说呢，那么藏族人能够得到什么呢？可能能够得到这种像这个出租司机啊，或者司机这种工作。那么即便这种工作也很有可能是要面临来自这个中国汉族人的这种强烈的这种竞争方面的。那么留给当地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污染。所以他说给当地人的这个好处来说看来是不多的。那么不能说是绝对没有，但是很显而易见是这个好处不是太多。
林峰，我们还注意到就是最近啊，就是西藏有一些人权团体人也向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提交了一个公开信。他们就是一个是批评这个中国在西藏的这样的人权政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批评中国在西藏的对西藏的这个资源的开发是破坏了西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生态环境或者是文化环境的。刚才因为我们谈到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清洁能源，那他们说这个破坏了这个环境是从哪一个方面来说的？
具体来讲就是说西藏人，就是对于藏人来说，这个山啊还有水都是神圣的。那么他们藏族人自己本身是绝对不会动这个原有的这种地形地貌的。那么对于从这个宗教的，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说，会从当地文化角度来说，这首先就是一种破坏。那么 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种大型的这种工程的话，实际上对藏人本身就没有带来太多的好处，那么也容易引起这个藏人的反感。那么有一个例证，就是这位作者提出的这个例证，就是说，比如说在当地要修一个大型工程，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说要把涉及到一个搬迁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一个青藏高原上有很多生活很多这个牧民，那么他们是赶着牦牛啊，用传统的方式是在这个草原上放牧的。那么如果我们要进行这个中国要在当地要进行这种大型的这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工程的话，那么势必要影响到搬迁过程，那么这个搬迁的问题，那么把这些牧民拿放就是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他们定居下来的话，那么是对这个文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
嗯，好，谢谢林峰，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分析，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那么林峰关于这个话题有更多深度的报道，也可以登录我们的中文网站来阅读林峰的深入报道。不要离开，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短消息。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援引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在接下来的3到5年内，中国的核武器力量预计将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构成更加致命的威胁，同时抗打击的存活能力也更强。在3到5年里，中国的核力量将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力量，尤其是在对日本的保护方面。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对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和孙德胜的一切指控，并将二人释放。郭飞雄和孙德胜去年8月被拘押至今，他们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性疾病研究所的主任费奇说，
高剂量的疫苗注射结果真的不错，几乎所有接受注射的人都有很强的抗体反应，而这正是疫苗有效时所出现的反应，所以这是好消息，并且这跟我们之前在动物身上测试时的结果很相似。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西非地区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和扩散。
好，我们来看美国的研究人员表示一种实验性的埃博拉疫苗是在最初的测试当中效果是似乎不错。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里兰州的银泉镇在首都华盛顿附近，当地在感恩节前举办游行，庆祝社区的多元化。只见当地学校的鼓乐队一展才艺，运动员和杂技演员也纷纷上场。游行队伍中也有穿着滑稽服装的小丑和西装革履的工商界人士。银泉镇的感恩节游行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起初只是小型社区活动，后来社区扩大为城镇，游行规模也越来越大。感恩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21年，那一年美洲殖民者在现在马赛诸塞州的地方欢宴庆祝丰收，感谢上帝的眷顾。不过呢，现在的感恩节并没有太浓的宗教色彩。参加感恩节的一位妇女说，
感恩节的意义在于奉献和回报。
虽然全美许多地方都举办感恩节游行，但每个社区各有特点。在银泉镇，拉美裔舞者踩着非洲音乐的旋律展示社区多元化。游行之后，人们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一堂， 享受丰盛的感恩节大餐。
聚餐开心欢笑，一家人欢聚一堂，平时呢大家都不那么常见面。
感恩节是美国圣诞假日季节的开始，在这个传统的节日，人们把政治放在一边，庆祝真正的美国精神，那就是惜福和感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今天呢是美国的感恩节。那感恩节的历史啊，是可以追溯到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时期。那么美国人庆祝感恩节的传统活动是除了家庭的聚餐之外，还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举行游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加州的洛杉矶。那么加州的洛杉矶的国际机场啊，在这次感恩节前夕呢，就登上了全美国最忙碌的机场的榜首。南加州开车旅行的人也比去年增加了。另一方面，许多社区就组织准备了感恩节的大餐，和那里那些担负不起的居民来分享节庆的气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感恩节是美国人旅游和返乡的日子。感恩节也是每年美国人出门旅行的最高峰。从11月21日到12月1日，洛杉矶国际机场估计将有197万旅客往来，比去年增加4.8%。洛杉矶机场因此将成为全美国最忙碌的机场。感恩节就像华人过年一样，许多人要趁个节日旅游或者回家团聚。今年搭飞机的乘客之所以增加，旅行业专家认为，航空公司增加航班和飞航终点城市，在某些航线改用大型客机，载客量增加，以及新的国际航空公司的出现，都发生助长的作用。洛杉矶机场的发言人卡索表示，过节之后的星期天和星期一，洛杉矶机场每天估计来往旅客将超过20万人，是整个长假期的最高峰。飞行的人多，开车出游的更多。南加州的汽车俱乐部指出，从星期三到星期天，全美国有4120万人驾车上路，其中南加州占350万，比去年增加3.8%。他们主要目的地是拉斯维加斯、旧金山和圣迭戈。26号星期三是出发的最高峰，星期天则是回家车潮的顶点。汽车俱乐部的发言人斯普林指出，加州人的就业和住房市场都有起色，加上过去两个月汽油价格下跌，省了不少钱，他们因此今年比较舍得出游。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出游，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家可归。南加州的许多社区和慈善组织，除了赠送火鸡和日用品给经济拮据的居民之外，感恩节当天，他们还在各地供应热腾腾的感恩节大餐，让成千上万无家可归和低收入的家庭以及老人也能享受佳节的气氛。洛杉矶的职业足球队银河队和体育场的慈善基金会联手在节间推出第11届感恩节餐会，银河队的许多球员客串打菜的服务员。邓尼文特已经做过5次，他表示，他说感恩节很重要，是和亲人朋友共享的时光，很温暖的感觉，我们很乐意为许多家庭提供这个机会。新晋球员文特尔则是初次上阵。文特尔表示，他说只要能帮忙，我们大家都乐意把时间空出来帮忙一些家庭，供应好吃的餐点，共享快乐时光。多莉安是个4个孩子的妈，其中2个是她收养的。多莉安表示，她说菜肴非常可口，食物很好，我可以少煮一餐，实在太棒了。6年级的吉塞尔表示，她说我心里感激，因为我有鞋子，有衣服，我有许多别人没有的东西，所以我应该要心存感激。文特尔乐在其中，他说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看他们享受美食，我就心满意足了。 小朋友在饱餐一顿后获赠足球和文具。11岁的齐塞尔说
：“I want to wish everyone out there a very happy Thanksgiving. Hope you guys have.
他说：“我祝福每一个人感恩节快乐，希望你吃到美味的火鸡，和家人共享快乐时光，并且珍惜你今天所拥有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还是来说说这个感恩节。美国的感恩节这个节日一直以来它的神圣感在近年来受到了挑战。感恩节这天，零售的商店一反传统的做法都开门营业，许多商家甚至在感恩节的当天就开始了特价销售。不过呢，许多美国人对这项改变并不是非常的喜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Stuffing and green beans had to be the sides.
亲朋好友围在餐桌前享受传统的烤火鸡大餐也许并不重要，对于一些人来说，感恩节就标志着美国节日大销售的非正式开始。尽管有人认为这是美国传统的衰败，但是期待买到最合适商品的消费者表示他们等不及了。
I understand.
我理解双方，不过我一贯喜欢优惠价，所以我回去购物。那些在感恩节必须要上班的人就感受不到节日的气氛。零售商凯马特公司员工多纳费舍尔被告知他必须得上班，否则后果自负。他认为这不公平。无论如何，这件事上没有选择，只为钱而不是感恩节，这让我伤心，真的。多纳的女儿在网上发起联署，要求凯马特公司允许员工在感恩节放假跟家人一起过节。
这是全国节日，我们都应该放假。
有人希望假日工作拿加班费，不过从我们交谈过的人看，几乎人人都认为是否节假日上班应该取决于员工自己。是的，他们可能会用上多拿的钱，但是我认为是否需要上班应该由员工自己来决定。圣诞节和感恩节期间是美国人的旅行高峰期，零售商坚持认为提早开始节日特价销售对购物者更加便利，但是也有人认为蜂拥而至的消费者和炒作还不如把钱存起来。美国消费者协会布鲁贝克个人认为大量的节日购物应该在感恩节过后开始。
我不知道绝大多数美国人是否关心，但我个人关心，部分原因是跟在感恩节那一天表达感恩相比，那个时间购物并不恰当。
希望在今年节日期间为亲朋好友买礼物的消费者预计将花费6000亿美元，比去年多出大约4%。凯马特公司等许多商家都在争夺消费者，梅西百货公司和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都计划在感恩节当天营业。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我们再来看美国的移民问题。美国移民问题的大部分的辩论都围绕着面临遣返的无证的拉美人。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人群是来自亚洲的大约有130万非法移民。奥巴马总统最近颁布的行政命令能使大约40万亚洲移民暂缓被遣返，但是更多的亚洲移民的未来则是很不确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从南加州发回的报道。
高中生彼得对前途感到担忧，他离开中国的原因是家中有人生病，经济出现问题，因此他决定在美国逾期不归。
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当时呢在想，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呢，我可能很多年都不能见到我的爷爷奶奶，然后呢我的家庭。
作为一个无证移民，他现在住在洛杉矶，由于不能工作，他担心无法支付大学学费。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他是在截止日期之后抵达美国的。他说，即使那些符合暂不被遣返条件的人，也在犹豫是不是要提出申请。
那在特别是在亚洲人的这个社区当中呢，很多人会很担心呢，他们出来之后呢，申请了这个项目之后呢，会有对他们家庭会有些什么影响。
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暂时停止缔结在美国至少居住5年子女合法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
Deportations of criminals are up 80%.
但是构成安全威胁的人或有犯罪记录的人仍面临缔结。柬埔寨难民戴维就属于这一类。 他16岁时杀了一个男人，在监狱被关了近19年，因此他丧失了绿卡，目前等候遣返。
我当初来时不懂英文，没受过教育，没有钱，我们生活非常艰难。正因为如此，我在人生中犯了很多错误。
根据亚洲法律联谊会亚美公益促进中心的统计，东南亚人和太平洋岛民因刑事犯罪被遣返的人数是其他移民的5倍。移民律师戚小敏说，这其中原因非常复杂。
难民安置政策的失败，以及这么多东南亚人居住在犯罪率已经很高了的社区，这些社区里面呢，缺乏支援，缺乏社交网络和机构，或者是可能向人们提供从事犯罪以外的那些选择。
戚小敏说，很多东南亚人在刑满后已经洗心革面，包括戴维，他现在有工作养家糊口，有2个孩子，还当义工。他希望能修改法律，让法官决定遣返哪些有犯罪记录的人。
拿回司法自由裁量权是第一步，因为法官能根据一个人的公罪做出裁决，不是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人，而是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
戴维和彼得都说，尽管他们可能被遣返，他们仍然愿意站出来。他们希望国会议员能倾听他们的故事，做出对他们有利的移民制度改革。美国之音伊丽莎白里南加州报道。
今年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到访了横跨南北达科达2个州、占地超过80万公顷的叫利岩地区的地方 Standing Rock。成为第四位访问美国原住民保留地的在任的总统。那么白宫准备在12月3号举办年度的部落民族大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报道。
这个仅有1000人的弹丸之地，距离最近的城市也有将近100公里，隐藏在群山之中，山间是吃草的牛群，似乎不是一个总统会到访的地方。
我在坎农博尔长大，我的家庭也来自这里，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Just an amazing thing.
Please welcom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兰迪·道格斯金记得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来访北达科他州利岩保留地的那一天，他们保证要改善美国原住民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想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学校，因为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得到一流的教育。
今年6月，奥巴马总统和坎农博尔研究生院的年轻人会面，在那次访问中，他说增加教育机会和提高经济发展是巩固部落社区的关键。这个消息对于坎农博尔地区家庭的父母来说深入人心，他们在11月有些寒凉的这天聚集在保留地的学校里，与孩子们一起制作玻璃雪球。凯利·阿于塔皮是2个孩子的母亲，她说部落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机会。
在保留地，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办法利用。
对于校董会成员苏珊·伊莎贝尔来说，当他走在研究生院里，他明显感到这座1930年代建造的学校需要更多的经费。
有的地方发霉了，还有漏水的问题，天花板漏水，只是一次次的采取临时补救的措施。
包括兰德·道格斯金在内的坎农博尔的居民们说，如果这个有100名学生的学校有更好的设施，会帮助部落的年轻人提振士气。这里是全美高中生辍学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
他们以后会成为我们的领头人，我们希望他们能有机会认识到保留地的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也有很多好的方面。
这里的很多人都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把这些信息带回华盛顿。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坎农博尔报道。
70是美国和世界各地年轻人当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70有多种形式，有语言上的、身体上的和虚拟的、网络中的。专家们说，每一种形式都让人痛苦，并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虽然许多教育人士对完全根除70持怀疑态度，但他们鼓励学生勇于说出对70的看法。在马里兰州的史吴德高中的保健课上，学生们连续第2年被要求创作有关70的影片。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 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安雅·穆德莱科瓦、萨凡纳·苏瑟和戴安·德刘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今年的作品还处在初创阶段，这是一部纪录片，还没取好片名。
片名会叫欺凌他人就是欺凌自己，或者叫做你自己的盟军。
安雅负责摄像和剪辑，他对制作影片非常激动，因为他想提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意识。
人们找到了欺负人而又不会惹麻烦的新方式，这样一来问题更严重了。
安雅从10岁就开始制作视频，并把它们发布在 YouTube 上，他为此受到过欺辱。
我为此招来很多恨，有人说你的视频很蠢，你好奇怪，你干嘛做这些。但我上高中后开始认真做视频，
认真追求他的兴趣带来了回报，他的学校选了他和同伴去年制作的视频参加全美无欺凌竞赛，这是一个为青少年而设的全球反欺凌比赛，他们的影片名为一入围了决赛。这个故事片探讨了欺凌受害者的感受，戴安担任主演。
人人都欺负他，没人帮他。
But if you reverse it, and somebody did help her, then in the end she wouldn't have taken her life.
影片一背后的讯息非常明确，
一个人就能改变。
萨凡纳根据自己的经历说，欺凌在女孩当中尤其是个严重问题。
我说不好，但女孩们挺可怕的，喜欢挑其他女孩的刺。我不喜欢她穿衣服的样子，我不喜欢她的发型，她有毛病吧，这些话会让孩子压抑的。
他们的老师马修·帕森斯相信欺凌是任何地方的老师都不得不应对的事。
我认为这是青少年的社会问题，不论是世界哪里或是什么文化，十几岁的青少年中间都会同样的这种关系互动。
指导学生制作影片的帕森斯说，教师在制止欺凌方面能做得很少，但青少年自己必须是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当学生们看到同学创作的作品并感受到其中的情感冲击后，确实会对他们有更大的影响。
这些姑娘们觉得她们可以带来改变，这也让她们充满激情和希望，认为她们的影片今年将赢得比赛。 VOA 卫视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沙泉报道。
好，节目最后又是 OMG 美语节目时间了，一起来看看白洁教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cold 这个词怎么用呢？ Out cold, out cold, out cold。 不省人事。 Did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Yeah, as soon as I turned out the lights, I was out cold. How about you? 好，我刚把灯关了，我就不省人事了。你呢？ Cold turkey, cold turkey, cold turkey. 突然戒掉。 I couldn't sleep. I quit drinking coffee cold turkey yesterday. I think it's affecting my sleep. 我睡不着，我昨天猛地戒掉了咖啡，我觉得这个影响了我的睡眠。 Out in the cold, out in the cold.Out in the cold, out in the cold. 不告诉。 I had no idea that was giving you sleeping problems. Why would you leave me out on the cold on that detail? 我完全不知道你昨天因为这个就没睡好。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个细节呢？ Sorry, I guess I forget things when I'm a little sleep deprived. 好，请评论告诉我。Did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What time were you out cold?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明天是今天就是感恩节，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被奥巴马总统赦免的火鸡。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支持大家的节目。Congratulations.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11月27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一个是受到关注的弗格森案。密苏里州弗格森市8月发生了未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被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的案件。而在11月24号，大陪审团做出了不起诉的处分，引发了全美国将近170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美国的司法、种族等议题将如何解决呢？这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讨论。而今天是感恩节，所以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栏目将是感恩节的特别节目。除了将介绍与感恩节相关的资讯之外呢，更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与大家分享您想感谢的人、事物。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此外呢，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谢谢耀一。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阿富汗官员说呢，一名自杀炸弹杀手驾驶着满载炸药的汽车在喀布尔撞击了英国大使馆的一辆汽车，造成5人死亡，其中有一个人是英国公民。阿富汗内政部的声明说，袭击造成33人受伤，他们都是阿富汗人。英国大使馆证实使馆汽车中有人受伤，但是没有提供更多信息。那么塔利班呢表示对这起袭击负责，并且声称这个组织的袭击目标是所谓的外国侵略军，而且已经打死打伤多人。那么随着大部分外国战斗部队准备下个月撤离阿富汗，喀布尔近来呢袭击事件是增多。本星期早些时候，喀布尔的一次炸弹爆炸已经造成2名美国军人死亡。香港警方连续2天在旺角实行清场之后，弥敦道星期四恢复了通车。在另一方面，清场期间被拘捕的一批抗议者星期四在法院应讯。部分人士在保释期间被限制进出旺角地区。下面来关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法庭直达主任星期三在警方的协助下完成了清理所有弥敦道上的障碍物，但是数千名抗议者夜间再次聚集在弥敦道，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他们试图重新夺回失去的街道，期间多次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为了防止旺角地区再被占领，封锁了周围地区的一些路口，并逮捕了几十名抗议者。一名姓郭的市民说，他虽然赞成清场，但对这么多人被捕感到不满。
我对此感到不满，因为我认为虽然路障应该被清除，但是不应该以这种方式。
在连续2天的清场过程中，有100多人被逮捕，很多人被控犯有非法集会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等罪。其中30多名被捕的抗议人士星期四被押解到九龙城法院应讯，其中包括了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学联副秘书长曾敖辉、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人。黄之锋在完成提讯程序后获准保释外出。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街头渐趋平静，一个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之后，弗格森连续呢连夜发生骚乱。星期三夜间，弗格森发生了零星的抗议活动，但是由于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加上下雪还有感恩节来临等因素的影响，抗议者人数呢比前两夜呢减少。星期三早些时候，数百人在圣路易斯市政厅的门前示威，高喊耻辱耻辱。警察逮捕了3名拒绝离开的示威者，其中一人将以攻击罪名受到起诉。 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感谢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密苏里州弗格森市八月发生了未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被白人警察威尔逊打开枪打死的案件，由于各方证词不一加上了种族议题燃烧，受到了各界关注。11月24号星期一，大陪审团作出不起诉的处分，引发了全美国将近170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而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对此案发出了社评。本案折射出美国社会哪些问题呢？而美国这个大熔炉上的裂痕要如何弥合？中国与美国的某些情况真的能够类比吗？这个受到各界关注的话题，我们请到了社会学家龚晓夏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一起来分析这个话题。而且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同样呢，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小夏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你针对这个案子，也就是这个不起诉处分出现之后，你写了一篇这个报道，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介绍了这个案情，看到后面有很多很多中国的网友对这个案子也非常的感兴趣，也留言了。那我们看到有一个留言呢，他是对你提出问题，我就想说借由这个网友的问题来请教你好了。有一个网友他提出问题，他说呢，他说这一次他不敢苟同小夏女士啊，因为他认为说他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说如果警察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就应该向对方的胳膊或腿开枪，为什么不是如此，而且是连开这么多枪。那么所以我想请教是说，一般来照常规来讲啊，警察使用武器是不是应该以制服对方为主，还是应该以致命来作为考量呢？那除了这个枪是致命的武器，有没有其他不致命的武器可以来进行使用？
有很多不致命的武器，但是一般来说警察如果掏枪的话呢，警察的训练就是往死里打。因为警察如果感到自己生命受威胁，但那时候你想在弗格森这个案件是什么呢，他从叫他停车到把人打死之间只有58秒，在58秒中，而且是他原来是隔了150尺，也就是相隔大概50米，当这个布朗往回跑向警察冲过来的时候呢，最后一枪打距离只有大概2米多，就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警察一定是停下来想想打哪里不打哪里呢，那是不现实的一个。所以胳膊腿呢，一般来说美国警察会有，有些警察身上会有配这个像这个叫 teaser gun， 就是是这个强力电击枪，也有别的枪，但是呢因为你身上不可能配很多枪，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巡逻呢，警察是真枪实弹。所以你在美国，比如在美国开车，你要记着，我有一个朋友犯过一次错误，就是警察说追着他停下来，你停下来，结果他他刚从中国来说停呢，那好，他开了车门往外走，往外就出来想跟警察解释，结果两个警察掏出枪来说不许动，跪下，手放脑后边，他才知道。 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当警察要叫你不许动的时候，你真是就是不许动。
是，
而且两只手必须放在汽车方向盘、驾驶盘上，警察能看到你手里没有武器。所以当时就布朗，当时警察长就感到受威胁的一个最大的证据呢，就布朗回头向他跑过去。
其实这个部分我想来请教一下杨晨哦，因为我们知道杨晨那时候你也到福克森去。
对。
我们知道他其实现在这个在这个案子里头呢，尤其是很多的抗议群众的现场呢，有很多人在批评说，密苏里州的警方他们似乎动用了一些是军队才会用到的一些设备啊，例如说是装甲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重型的这个军事武器。所以您在现场你看的话，有没有这种所谓这种被外界担心的这个警察军队化的现象？那么对于当地的这个所谓引发骚乱或者是双方的冲突的对立，是不是会加剧呢？
我觉得当时我去的时候很遗憾啊，那个就是已经稍微有点平息下来了。所以我在街头看到的，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说那个国民警卫队布置，它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警察的，就因为当时警察也那个警力已经不够了，所以但是在街上我们会看到那些装甲车啊一过来，然后那些就是这个国民警卫队和持枪实弹，就是和叫什么
核枪实弹，
对不起，对啊，这个是有点感觉说好像我是不是到了这个叫什么战争区了，已经有那么一种稍微有一些恐怖的感觉。但是呢，一直就是人们批评说这个警方叫军事化，这是军队剩下来的这个设备。可是你看，在随后的这些就是制止暴乱呀这些事，并没有发生什么真的是枪杀事件之类的。我当时也不是说真的有这个恐怖的感觉，但是这个军事化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话题呢，是也可以说跟这个事件有关系，但是也不是非常直接的有关系。但我想补充一下，就小夏刚才谈到的这个就是警察是不是过度的使用了这个力量，我是看到的一些另外的一些评论，就说这次的这个检察官一方做的事情就是饱受这个批评。因为首先这个检察官本人是一个说当地的居民一直要求说要他不要涉及这个案件，因为他的父亲是50年前就是被黑人打死的，就是一个警察。那么他本人也是要做警察的，后来他因为这个癌症失去了一条腿，所以他从事了这个检察官的职业。当然这个背景并不是说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去办理这个案件，但是后来他们就说他是一直属于这个就比较偏袒，认为他偏袒警察，就在他这个职业生涯中他办过很多的案件，最后就是好多起20多起警察都是没有被起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就是这些细节，大家说他首先一个拖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有一个那天他宣布这个结果的时候拖到晚上，说其实他可以早上就宣布，好，似乎就是要等这个暴乱发生一样。当然这些都是批评，而且有一些法律的人士是这样分析的。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大陪审团起诉的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告诉这个陪审团说你们要以什么罪名去起诉他，说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说 OK 我希望你们以杀人罪起诉他或者以什么过失杀人罪起诉他，他不是，他所有的东西都丢给这个大陪审团，所以这些都是饱受批评的，就是这是法律界的人士。我们当然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是就是这个整个过程中是不是激发了这个黑人觉得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不公平？因为美国有一个说法，我想小夏可能也听过，就是说如果这个在这个大陪审团调查的过程中，说这个检察官真的要想起诉这个人，他说他甚至可以起诉一个叫什么
就是三明治
啊，对，他想起诉那个三明治叫腌肉三明治，他都能起诉，就说明就很多人就说他从头开始虽然他是起诉的一方，可是他的心里并不想起诉这个白人警察，所以这都是对他的一些批评。
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作为从检察官角度出发，他很困难。检察官从来不愿意输案子，而且这个案子呢，如果他看了所有证据的时候呢，他恐怕是觉得要出问题。但如果他不起诉，他就说检察官检方宣布说我就不起诉了，那恐怕引起的问题更大。但如果检方要起诉的话，那检方不能随便起诉一个人，说他说你有罪就有罪，那么检方看过所有案子拿不出证据来不好起诉怎么办？所以他的办法呢，第一是把所有的这个证据都扔给陪审团，就说你们就看吧，你们看着办吧。而他的起诉，他可以起诉的理由呢，他从这个谋杀罪一直到过失杀人罪，你们检查，你们这个陪审团可以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现象，就是 在平时在任何基本上任何案件中，被起诉的一方是不会在大陪审团出庭作证的。审案件的时候会，但是呢，大陪审团呢，因为是控告你，而且你不能带律师来，所以呢，就大陪审团大陪审团跟普通陪审团不一样，是大陪审团的所有成员都是可以提问的，所以他们就说一定要问到问清楚为止。而这个警官在大陪审团中做了4个小时的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因为我想这个警官自己觉得自己没做错，所以一共就是58秒钟发生的事情的来回说了4个小时。
对，不过这个
我想就补加一句啊，就是你想象你那篇文章出来之后呢，有几个这个听众啊或者观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是好像是你说到的，还是有什么一种看法认为是这个大陪审团是在威尔森这个案子出现之前就已经成立了，是不是？好像有几个，
这是我说的，我写的，
是是不是有必要给大家成立？为什么要？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有些的说法是说，这是另外是律师去挑的，
不是，
到底实际状况
是？
这是不是
？这是凤凰的阮次珊说的，他从头说到尾全部是错的，我不知道能不能错成，我不知道为什么能错成，就是好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美国的陪审团分2种，大陪审团和普通陪审团。大陪审团就是每个州都不一样，但一般的原则是呢，一般他有10几、20几个人，在密苏里州就是12个人。他呢，比如说大陪审团你被挑中了，就随机挑的，挑中了之后呢，你在这好这3个月或者这半年，
出了什么事儿？
你们每星期二就来一趟，在这个法庭上，那个法官、这个检察官就走过去，案子第一、案子第二听证。所以这个大陪审团，所以就是在案子出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他不是那个出了案子以后，然后急忙招过来。
不是出了案子，而审案子的陪审团呢，是起诉到了法庭上，法庭开庭，由这个检察官和律师第一先是得抽签儿，抽完了之后，那个检察官和律师都一起来挑。我是去过2次陪审团，两次都被这个这个律师方面对被被告的律师方面挑了下来，
甄别下去。
对，2次都是黑人的案件。
OK，
如果你说你是记者，他会把你剔除掉，因为记者是不适合做这个陪审员的。那这个陪审大陪审团，他们的那个期限应该是5月份到9月份，其实到期了，后来又给他们延长到现在。对，所以这个绝对是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就组成的。而且我叫替，这不是替阮那个那位姓阮的主持人说话。其实在中国的媒体很多都是这种说法，都是说这个大陪审团呀，你看有9个白人啊，有3个黑人啊，这些。但是他确实他是反映了他整个这个路易斯圣路易斯县的这个人口组成。
他因为是这样的，他这个他的大陪审团，美国的司法独立制度很有意思，大家要知道，法庭管理的区域和行政管理的区域有时重合，有时并不重合。但是不管重合还是不重合呢，他的整个体系是独立的。所以呢，当时这个法庭管的是圣路易斯县，这个县大概是白人和黑人，白人是7，黑人是3，差不多3。
比例来
就这个，他不是以这个比例随机挑，随机挑也就随机挑的这些，有时候会多点白人，多点黑人，就随机。因为有时候你去陪审团这抽到你的吧，你去说，哎呀不行，我下个月要出差，所以他就会说啊，你要出差就换另外一个。
那刚才其实海涛你也提到，就是中国媒体上的一些的说法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中国的网友，他们也提问，像这个在我们中文网上有个这个 Triple A 的网友，他是以中国的这个一个维权人士杨佳的例子来比对这一次的这个福格森事件。他说当时杨佳是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在街上被警察拦住查验，他也拒绝出示租车的凭据，而且对警察口出不逊。那他比较说，这个布朗也是一样，在大街上被警察拦住盘查，同时拒绝警察盘查，而且还有发生冲突。然后他说到最后呢，布朗是被射杀了，杨佳呢其实也就是这个送警察之后呢，有没有罚款，可能挨几拳就释放了。所以以此来讲是说，为什么当杨佳案发生的时候，外国媒体都说中国在侵犯人权，但是这个布朗案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说尊重司法，美国一切都很好。
我觉得这个读者呢 ，Triple A 呢，他经常在我们这儿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啊。咱们
对，
因为这个咱们可以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笔名来发表。那么他提出只是这个 一部非小非常小的一窄部分的意见。我们要反映中国媒体的看法，首先要看外交部和新华社和环球时报这类的媒体，他们有没有发表什么样的说法，有没有发表什么样的社评。在中国呢，华春莹大概提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到这个布朗事件，他用了一个字，他说这是美国的内政，他说我发言我不打算不予置评。那么环球时报呢，周三和周四连续两天发表社评，非常有意思。其中周三的社评最有意思，它的标题是中国的法院能不能就引起骚乱的这种案子做出尖锐的判决。
对，
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我们这里要给这个胡锡进一点 credit 就是要给他们这个起码做这个标题。
对，
因为在这种标题在中国的其他媒体是绝对不会做出来的。因为其他的媒体呢，包括新华社的一篇英文的社评，它只是抨击美国的人权状况，和以往一样了，就是抨击美国的人权出了问题，美国违反人权这种那。但是环球时报这篇呢，第一次把美国的司法情况和中国的司法情况把它给比较起来，至于两者能不能比那是另外一回事。一般认为是两者是不可比，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苹果，蔬菜和苹果是不能比的。但是它的这两者最大的可比性就是有它有不可比性。这个环球时报这篇东西呢，完了以后，因为我是做的媒体观察的，我就想了很多。首先呢，中美两个法庭呢，它是不可比的。为什么不可比呢？小夏和杨晨，你们采访过很多这个案子，你就知道，美国的法庭它是独立于行政外面的一体，
司法独立。
那么中国的法庭是合并于行政当局的一体，而且中国的法庭要受政法委的管辖，中国的法官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最大法官越大，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前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都是国家的部级干部，所以这就不可比。那么第二个不可比就是说，美国的司法体系呢非常注重这个辩护律师制度，那么中国呢不仅没有这个很好的律师制度，很多法庭还打压律师，把律师的辩护权给他剥夺掉，而且有的法庭还纵容和默许律师遭到殴打，这等等这些方面都这都是一个不可比的因素。那么还有一个不可比的因素就是说，他说是中国法院敢判做出引说骚乱的这种判决吗？在中国中共执政的60年当中，我就没有记得中国的法院有什么判决以后有引起骚乱的。因为在中国这个民众骚乱，你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一定的物质准备，你不可以有枪。中国你这是很大的一个不。
我想更重要的一个是，普通公民感觉到自己是否信任法律程序，因为这个陪审团制度很重要。所谓陪审团制度，就是每个州都有一些选陪审员的规矩。我们州维吉尼亚州有一个规矩，凡是有律师资格的人不得充当陪审员。也就是说，整个法律的这个整个法律的基础是，如果你不能说服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你就不应该就是随意判。所以陪审员真是普通人，而且陪审员他们有过调查，就是说从这个整个就是职位啊收入来说，还相对偏低一些。因为收入偏高比较忙的人啊，没有功夫，他们经常会说法庭说我要出差了，我要去管什么什么的地方，法官可能说就算。那么很多还是家庭妇女啊，退休人员，所以法陪审员的普遍年龄偏大。那么法庭也就比较信任他们，说哦，这样的人他们有经验，他们也比较冷静思考。而当过陪审员的知道，你要去陪审的话，你看了所有这个细节啊，你会比较不受外界干扰。
不过小夏，你说到说这个司法哦，就是这个美国民众对司法的一个信任与尊重。但是刚才海涛你提到这个环球的社评里面，他其实对于美国的司法还是做了一番的不信任啊。他是说，就算是这个陪审团投票的结果出来了，美国总统对骚乱也无需负责，威尔逊警官被判无罪之后，就叫大家来接受这个判决，接下来警察用武力来制止这个弗格森的骚乱，结果是弗格森的这个火呢烧了就烧了。他的意思还是认为说，美国的司法你就算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样的好，判决了之后还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不是，问题在于就是像美国这种司法，明明是陪审团做出的裁决，你不可以追究到 把个整个大帽子盖到美国头上啊，美国又违反了人权，到底美国谁违反了人权？美国政府违反了人权，还是美国司法机构，还是美国的立法机构违反，还是美国老百姓违反了人权？
其实我们说到违反人权，应该是说是政府这种体制中的违反人权。你说像警察我们所说的这种 random crime， 或者是在街上说，因为中国这个出美国的人权报告经常引用说多少这个凶杀案之类，
对对对，
这些是属于个人的行为，并不是说政府鼓励的，哎，你去拿个枪杀人。所以这个人权的这个怎么要维护人权，违反人权就是政府违反你的人权。
所以我觉得这篇你说对不起，
没有，我还想说一个，就你刚才说这个两个法院体系不可比，但是人们还是要会去比。那么在美国就是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说没有说这个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去告诉他们你这个案子影响非常大，有可能激发民愤，所以你要谨慎去处理，有没有人去跟那个检察官说这点绝对没有，就是你不能去干扰他。
如果是说的话，
对，
谁哪个州政府的官员说了要坐牢的，这叫做妨碍司法程序，
对对对，
就说妨碍司法程序判的还不轻呢。
还有一个就是小白侠，对不起你先说。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党的领导。你中国的法庭呢，它是代表党的利益，这个不是我们任何人在这里说的，这是最高法院前院长的王胜俊先生说的。法院工作要有三个至上，第一是党的利益至上，第二是人民利益至上，第三才是法律至上。按照这个原则，各级法院在处理法律事务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党的利益，而党又认为他们代表了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就是我做的这个判决就代表了你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你老百姓是不会骚乱起来的。
我想再补充一句关于骚乱这个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看到中国历史上和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所谓暴民政治这一说，是不是一到暴民一出来，大家说我你要不做这个我就烧了。那么你就说，如果说谈到司法公正，那么对这个警察对这个个人是否公正呢？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块基石，就是你必须保护个人权利，个人公正。如果这个人的个人就是被处理不司法处理不公正的话呢，无论大众多么高兴多么欢呼雀跃，这也是司法不公正，最后是整个等于是这个整就对美国的司法基础产生了一个腐蚀，所以对警察个人是否公正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才杨承琦你也提到说，这个中国每次都出台所谓的美国人权报告，里面除了这个司法的部分之外，他也多次的提到种族的问题。
对，
所以这次弗格森案，尤其是不只是这次啊，近年来我们都是看到很多的这个可能跟种族相关的议题。这次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存在吗？你的观察？
对，你刚才讲到你这个题目是说怎么弥合这个熔炉，其实我就在想我们这个种族的融合到底有没有实现过。其实这次的事件就是让人们思考，就是说我们要面对这个种族关系的时候要说敢于面对这个真相，说实话，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时候，很多话就不敢说了。
是，
实际上就是说我在想这几天人们都在说为什么这个黑人的愤怒情绪这么高涨。其实我在佛格森我跟很多的黑人民众交谈过，我觉得他们的那种这种沮丧呀，这种愤怒是真实的。很多人就告诉我经常无缘无故的被警察拦住，那现在我听到周围包括我们现在周围的人很多就说那活该啊，因为你这个黑人就说你的犯罪率高。 OK， 那这就反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就说他作为一个团体群体，他确实他的犯罪率高于其他的族裔，但是是不是让每个个人为此负责呢？就比如说华人社区可能我们被认为是模范这个族裔，对不对？可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模范呢？也不是。反过来就是说我为什么我是不是应该为这个所有的华人族裔我都要负这个责任？其实涉及到每个个人
的
时候，对，但是这些事情其实前几天有一个这个电视片出来，它不是说黑与白，它叫黑与蓝，就是黑人与这个警察的这种关系。他们放了很多的这些例子，就是有的黑人真的是在街上走的，就警察就过来就拦住他，训斥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就有点无缘无故。我觉得这种事是经常发生，但是黑人呢就被这个警察当做这个审讯的对象是非常高。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两个例子，一个是说在中国的维族人的例子，很多维族人，
我就要想这个，
对不对？
我就要说
类似的一个状况，
我就要说这个。我为了这个题目呢，我先专门做了个研究，中国有没有因为这个法庭的宣判引起骚乱的？还真有一例，1980年， 8月2日在新疆喀什发生了这么一个例。这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当时有4个解放军，他们开的车从西藏回到新疆，然后他们这个路过看见4头野牦牛，这个当兵的就把这个野牦牛打死2头，结果这两野牦牛是当地的维族老乡养的，维族老乡不让了，拦住军车不让走，那么他们就非要走，结果其中一个当兵的叫高旭，这位高旭呢就拿过冲锋枪，就把这些拦车的维族人砰砰砰就打死一个，最后那个新疆军区报请那个中央军委批准，判处这高旭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在这次执行的法场当中呢，当地的汉人和解放军其他战士就不干了，几千人冲进法场就把这高旭就劫走了。这在中国这个历史上，不管少数民族或者是汉人历史上，几乎上可以说是没有的，敢于劫法场就劫走了。最后这个中央迫于这个当地汉族人的压力，就把这个高旭在1985年把他改判为15年徒刑。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判决引起骚乱，这是一个唯一的例子，而且这个例子是涉及到当地的这个维汉之间的关系。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维族人在也经常听说维族人走在这个汉人居住的地区的时候，也会受到拦截，或者是说之前不是那孤东事件啊，看到维族人在车站，大家吓得都往外跑。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小夏，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种族的一种所以 profile 也好啊，是不是真的在美国真的存在？尤其是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又有一个在这个纽约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警察，就是一个黑人，他去他女朋友家里头吃完饭了之后呢，因为这个电梯不下来，所以他就打算用走的，在楼梯间呢，不过开个门就一走出来，什么事都没做，被警察开枪打死了。那是不是的确大家看到黑人的时候都特别会有一种不同的情绪的反应？
那个楼里是这个情况，就是咱们先就事论事。我去看了一下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贫穷社区未盖的楼，那楼里的确犯罪率很高。那么进入这些楼的警察呢，也非常紧张，所以这新警察很容易就会出这种误杀的事件，出过一些误杀事件。可是反过来说呢，警察被打死的事件也不少。2013年，警察被打死了70多个，美国。所以呢，就这种就是这关键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这些社区这些年60年代以来黑人社区的犯罪率越来越高，是为什么？就是在种族隔离取消掉之后呢，黑人中间能当领袖的那些黑人，受过很好教育的，这个能够就是有生意的，有赚了点钱的，通通离开了，黑人被剩在贫民窟里。你知道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种族现象掩盖的一个阶级现象。那么当中产阶级走掉，融入美国这个大熔炉中间呢，剩下这一块融不进去。而就是凡是在一个地区住在那里啊，出现这种情况就对，他收不上税，学校就糟糕呢，教育糟糕，犯罪率就高，所以这种循环，我自己以前我去走访过不少这样的黑人社区，后来我走访完以后，他说你这是你有病啊，就是，后来我发现确实是有点有就无知无畏啊，跟阮次山一样。
刚才美国你说到教育，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你说这个教育非常重要。其实像这种黑人社区，伯格森这种就有点恶性循环。你像他的那个学校，就是那个学区，就是这个麦克布朗上的高中的那个学区，是被在2013年被这个州政府取消了他的这个叫认证的资格。所以他们当地的那个学生，其实在这之前，这个事儿闹起来之前，有一场就是叫市政厅那个会议，非常热闹，就是州他这个州有法律允许他们去附近那个好的学区，白人的学区去上课，那些白人抵制啊。然后他这个学校呢，就是不得不这些学生，他说你可以转到那儿去上学。但是他那个佛格森的学区要付钱，一个学生一年要付10000多，那剩下来那些去不了的学生呢，就负担更重了。他开就很多老师付不出工资来，他解雇这些老师，所以这个学校就越来越糟糕。那些能上白人学校的那些学生呢，也是在佛格森是比较还算生活比较好的，因为他每天要这父母开车送他们去，因为很远。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凸显了这个佛格森，或者说我们说这个黑人聚集的地方的这些社会的问题，
这是贫富的问题，也不一定是种族。
对，就像小夏刚才说的，其实不光是一个黑白的问题，种族的问题，其实又是一个阶级划分的问题。
其实我知道说像 不只是算华裔好了，或者亚裔，我们这例如说像在曼哈顿的 Chinatown 里头也是一样，很多人其实一辈子没有住过 Chinatown 的，也没有知识水平，然后也是就是打工而已，甚至连英文也讲不上几句。
这里说一个调查，就是说在中国城的下曼哈顿地区当时犯罪率很高，有很多黑帮，我们也都知道，其实一样是华人。结果有人去调查呢，就说在纽约上边就比较富的地区的华人聚居区里，他是当时是发现竟然90%的家庭里头有人有博士学位，而在这个华人聚居区这里头呢，一多半没有高中毕业文凭。那么当然是挪出去的华人就多，华人比较容易融入，可是剩下这一块呢犯罪率就高，华人因为人少，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而那个因为黑人人多，美国13%的人口，这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是，那就我再想请教一下这个小夏，就我们知道说这个司法部长这个 Holder， 虽然这一次的这个大陪审人是不起诉处分，但是他其实在9月已经展开联邦的方面的调查。那么在接下来这个联邦部分的调查会怎么样来执行呢？那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不会有什么，这个是怎么说呢？联邦如果是联邦。因为美国的犯罪都是州里，都是地方管嘛。联邦如果要调查的话呢，他只能调查有没有违反1965年制定的民权法。那么也就是说，有没有是因为种族歧视而出现杀人？那么这现在目前陪审团看的证据呢，是完全没有。所以联邦是把重点转到说福格森的警察局有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要问呢，福格森为什么就是说大部分警察是白人，但是大部分居民是黑人？这里的问题就我谈过一次，我想再重复一下，就是上当警察不是说你随便可以当的，你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之后考上警官学校之后，你没有犯罪记录。而那个目前在美国目前的这个黑人贫穷社区里，超过一半的这个19岁到29岁的青年是有犯罪记录的，而在福格森这样的地区，他的高中毕业率只有1/3。
所以警察身份，
所以这个麦克布朗还不错，他其实是。在他就是过两个月他就要去上大学了。
对
我们虽然一直说他在这期去这个便利店对去偷东西，这些都是不对的。但是我想讲一个，因为我去过，
布朗有没有参与前面那个犯罪案呢？
有，那个是确实是、是他，我还去过那个店里，是一个印度人开的，这也是当地这个佛格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非常愤恨，就是说这个街上，他那条主要的街道很多的商店都是什么印度人开的呀，中国人开的，而且他们根本不住这个佛格森，对，很多还有韩国人，就所以他不是有的店干就怕烧贴出来说我这个店是黑人的拥有的，就他有这个矛盾在那里，
被烧了。
对，但是我们不是说这些人没有权利去那儿开店，我住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错，但是就说是不是说大家都可以说你对这个社区付出一些，这个社区如果他收不到税，他的这个财政就有困难，他的学校就办不好，这所以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也还是有一个道义的责任在那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麦克布朗被打死的那条街，我是去过的，这个叫 Canfield 的这条路，其实是一条就像一个居民区的一条很小的路。当时我是在想，就说他两个小黑人青年是吧，这个慢慢悠悠的走在那儿，走在马路中间，然后这个警察说你不许走，
放过去就行了。
对，我也是在想，我是在想，因为这种悲剧不要让它发生。就是说，如果这个警察当时说，哎呀，他走就走，因为那条街确实不是一个什么车水马龙啊，这个阻碍了交通。那你如果说我只是看不惯这两个黑人青年在那儿啊，像二流子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就是说阻止他。那当然，后来警察说是他接到了通知，说前面发生，其实离那个店也不是很远，说发生了这个就有人在偷东西，还打那个店主之类的。但是又说是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第一次拦他的时候不知道。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
但很多细节现在
后来法庭出来的证据，就警察当时警察的这个电话通讯都出来了，所以当时他是知道的，就是说他当时警察他听到的那个，而所以说描绘一个戴红帽子、穿这个白色衬衫、黄袜子这么一个多高多重的人。那么他开过这两个人之后，马上意识到 这个人就是这两个人，而且看着他手上拿着这个雪茄。
但其实是我给小夏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第一个这个阶段要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了联邦部分的调查，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其实我看到有些媒体的分析也是关于这些采证的过程，或者是办案的过程，甚至你刚刚讲说这个警察威尔逊本身啊，因为一开始第一次在这个讯问他的时候，他是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人有可能就是这两个抢匪，好了，但是后来他又翻证了，说他觉得一开始就认为说这两个是，所以在这些办案的过程上面的一些的这些疑点，是不是会在联邦调查里面做厘清呢？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最后我倒是看了案件很多细节，当时回去之后，这个警察呢就开始写报告，说我为什么出的这个事儿。报告写的一半，警察工会的律师就来了，说你停止写，你不能再写了，因为警察工会的律师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犯罪，但是以后要替他辩护的，这美国的警察有他们的工会保护，所以完了之后呢，他就没有写这个报告。那么在没有写的时候呢，他的上司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中间有很多混乱的地方。
OK，好，谢谢这个三位给我们带来非常详尽的各方各面的一个针对佛格森案的一个分析哦。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佛格森案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杨晨、还有龚小夏、还有海涛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讨论。稍后呢是我们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今天呢是感恩节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现在在进行的是 VOA 有问必答感恩节特别节目。感恩节呢是美国独特的节日，若不是你是在美国土生土长或是在美国常年生活的人，对这个节日的起源还有内涵都不会是很了解。感恩节到底是不是宗教节目呢？而呢为什么要吃火鸡？另外疯狂购物的黑色星期五的起源为何呢？而在感恩节的今天，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你们心中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参加这个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还有我们的火鸡先生Mr. Turkey，
代替了我们的海涛。
对，希望这不是昨天被奥巴马总统赦免的那一只啊。
那只那两只
我们想去抓没抓住
啊？是吗？那此外我们本来是打算说今天要开通我们的热线，让观众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中最感谢的人事物是谁，不过呢今天我们的电话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欢迎您呢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留言，或者是到时事大家答案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上留下这个您最想感谢的对象。那首先呢我就想要请教一下了杨晨啊，这个到底感恩节它的这个起源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感恩节？
我觉得你说现在今天没有打电话来，是不是很多人在家里忙着吃这个火鸡大餐？因为我听说现在就是中国也开始很多人也过这个感恩节了，就只要是有节日嘛，有个由头去吃一顿啊，去买东西。那说起来这个感恩节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下面先看一个我做的一个小片子哈。
1621年，从英国漂洋过海，在马萨诸塞州登陆的清教徒们，为了感谢当地原住民教会他们在美洲生存的技巧，和原住民共同举行了一场秋收盛宴，这被认为是北美殖民地最早的感恩节庆典之一。不过，有人可不认同这是感恩节的来由。
My name is H. Graham Woodleaf. I'm a descendant of.
我是格雷厄姆·伍德利夫。我是伍德利夫船长的后代。伍德利夫船长在1619年登陆查尔斯湖畔的伯克利种植园，主持了第一个感恩节祈祷仪式。那天是1619年12月4号。
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在感恩节声明中承认弗吉尼亚的定居者早于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举行了第一个正式的感恩节仪式。从开国元勋时代直至林肯时代，每个州的感恩节日期都不一样。19世纪初，美国多数的州习惯上将感恩节设置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有一个名叫约瑟娃·黑尔的女作家，她一直写信给林肯总统，要求把感恩节定为国家节日。林肯总统终于同意把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定为感恩节。
1863年，林肯总统首次宣布这一天是所有州共同的感恩节。1941年12月26日，罗斯福总统签署国会决议，将感恩节的日期从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改为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避免有些11月份会有5个星期四造成困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较早进行感恩节能够促进美国经济。今天，美国感恩节后即进入年度销售高峰，人们购买圣诞节需要的物品和赠送亲友的礼物都在这期间。
对，这杨晨，就是你刚才你制作的一个片子来介绍感恩节的一个起源啊。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它是特别在星期四呢？通常为什么不把它放在，如果星期五大家可以放个 long weekend 呢？
这个我先想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为什么说这里面我们讲的是两个起源，就叫伍德利德船长的后代。
对，
但是人们大部分认同的应该是1621年这个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在一起哈，庆祝丰收啊，感谢这个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位作家，这个黑利女作家，她同时也是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儿歌叫《玛丽有只小绵羊》，就是她写的，她很有意思。她就这个工作她做了30多年，就一直在推动把这个感恩节弄成要变成一个节日。他所受的启发，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马萨诸塞那些清教徒写的日记，他看了以后，他说：“哎，我们可以重现这个当时感恩的这种精神。”那到最后，当然最后，林肯总统当时为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团结，说：“哎，这也不错，这个是很好的主意。”就把它定为这个最后，当时他是说最后一个星期四。那中间还有一些细节，就是罗斯福总统当时说，你改过一次，他说：“把它提前一个星期吧，前面第三个星期四了成了。”后来结果遭到这个很多州的反抗，说后来有几年中间就说各过各的，美国有好多好，就有两个日子，有的是在第三个星期四过，有的州在第四。后来国会说不行，这样不行，我通过一法律，把它定为最后最第四个星期四，而不是最后一个星期四，是这样才把它。就这么定下来，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我想请教一下小夏，我们知道美国很多节日，例如说像 Christmas 本身是宗教性的节日，那感恩节，我们知道很多人有些就是教徒的话，他会在这一天感谢的这个对象之一包括感谢上帝，所以感恩节它是一个宗教节日还是一个世俗的节日呢？
感恩节现在大家当世俗节日过，但从基督教传统来说呢，基督教有这个感恩的传统，感恩这两个字呢是从基督教教义上来的。所以你要问基督徒，很多人就把感恩节最早的这个感恩的起源呢追溯到圣经旧约，说圣经旧约那个犹太人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上帝给他们送来食物，他们就感谢，所以他就是把感恩跟吃连在一块儿，这是有一定的基督教的传统。
是，那他们跟当时的印第安人也是还是有关系吗？他们也是有感谢印第安人？
有关系，因为美国就是这个新大陆来的移民呢，非常惨，头几年都是这个死亡率高达80-90%。 那么第一年就第一年冬天尤其难过，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种这个种东西，从新大陆带来从旧大陆带来东西不合适，所以印第安人教他们怎么种玉米。所以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他们剩下来的人呢，这个就是他拿了一个小鱼嘛，就扔在那里当肥料，就把玉米种好了，所以就有吃的。火鸡也是美国方面单有的这个新大陆单有的物种了。原来其实这个火鸡啊，跟旧大陆的那个山鸡跟我们的野鸡是一类的种类，不过在这长得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野生火鸡其实跟山鸡长得很像。
你现在这个火鸡的味道太好了，我现在无法集中精
神。这是我烤的。
对呀，我很想揪一块来
吃。就我就想问，
但是说到火鸡，其实很有意思，就很多。现在的说法是当时的这个印第安人和这个清教徒第一次的这个就盛宴哈，上根本就没有火鸡。对，为什么我昨天去请教了，就在我们附近这个印第安文化博物馆的，他是厨师长。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的蛮有意思的。
During the first Thanksgiving back in 1621 in Plymouth, Massachusetts, actually on the menu for that day, it was boiled pumpkin, berries, wild deer, as well as various fish and shellfish. There weren't turkeys at the time. The turkeys at the time actually flew. They're not like the turkeys that we have now, where they're, you know, they're overly poorly and they can't really fly anymore. But those actually flew, and the meat was so tough, they were just totally inedible.
Oh, 所以说
刚才我们这个
这个是火鸡的一个吃火鸡。哎，不过小夏，我知道
这个没有配音，
我知道小夏，我知道你是历史学者啊，我想请教，当年本来
是野鹿，
火鸡本来是要成为美国的国鸟的。
对，富兰克林想让它当美国的国鸟。当时是美国当时就是讨论说这个国鸟是秃鹫就是鹰啊，还是火鸡？富兰克林说火鸡比这个秃鹫高贵多了。我倒是很高兴，现在还是秃鹫不是火鸡，因为要是火鸡的话，你就不好吃了。
那就变成我们在吃国鸟，或者是现在我们肯定要吃秃鹫。
今天吃的秃鹫，对他，所以当年他这个据考证就说是那时候吃的是叫什么水煮的这种南瓜呀那些，还有一些吃鱼，因为在海岸动物的这个海岸边的这些印第安的这些民族，他们吃很多的鱼类和那个带壳的这种鱼类。这个火鸡我在想是怎么开始就成为这个美国人这个餐桌上必备的这火鸡大就是感恩节大餐的一个对这么一道菜呢？可能也是还是和这个莎拉黑利这女士这个有关系，因为她当年在推动就是把感恩节定为一个国定假日的时候，她一直就在出这个做这个菜单子，
菜单
说怎么样做，其中包括有火鸡啊，还有烤那个南瓜派呀、怎么做这种土豆泥之类的，所以这个跟他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要首先要感谢他，这位女士的这个坚持不懈，30年她这个工作进行了就坚持不懈，一定要把这个感恩节弄成一个这个国定假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些必备的一些这个菜，是也是和它有很大的关系。
是，哎，不过我就想问一下小夏，这只火鸡是你做的啊？那其实中国观众可能不了解，因为我可能以为这是一般的烤鸡、烤鸭那种做法，
不是。
但是火鸡其实还更复杂，还有 stuffing 等等。您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吃火鸡跟吃鸡、吃鸭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火鸡肉非常厚，你
大
鸡和鸭你反正是各把俩小时做完了，是不是？这个火鸡从昨天晚上，这个火鸡21磅。从昨天晚上11点一直烤到今天早上5点，所以烤了6个小时，非常肉非常厚。那么呢，火鸡呢，因为它的那个火鸡里的糖特别大，所以能塞进很多东西，在中间塞进了2斤糯米。哇，
塞的是你里面塞的是什么？
塞的是糯米。
哇，
我中间塞了2斤糯米，
这流口水。
那个
难怪那么香。
对，真的很香啊。
因为我做的这个还是改良火鸡，我是中式火鸡。美国人会塞那个面包碎。那个我觉得面包碎固然很好，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吃糯米更高兴，所以我就塞了糯米。
他们塞那个面包的碎渣子，还塞一些这种有点像什么香草类的那些东西。
对，不同的一些 herb。不过我们就要说奥巴马总统这个昨天才赦免了2只火鸡啊、，mac and cheese， 就是那个mac and cheese 是一种美国的食物啊。那哎，这个赦免这个传统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肯定是因为从大家吃火鸡之后才开始有赦免火鸡。
这应该是不是布什总统开始的？ 还是更早一些，这个我没有他研究过，这都是很近代的吧，就是这个赦免火鸡说你这两只。
先说这火鸡的名字很有意思，火鸡的名字啊就是在英文里是 turkey， 就是它跟是土耳其。
嗯，
因为当年你要看火鸡，火鸡身上蓝的红的非常绚丽那个色彩，所以当时当年的土耳其，土耳其人那些军官啊贵族的衣服呢也是非常绚丽蓝的红的，所以这火鸡得了这么
名字是怎么来的？
那
我就
叫它土耳其就好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今天感恩节，我们刚才杨总也讲了，我们要特别感谢那位女士啊，让我们能够感恩节可以过。
对，
那你们两位分别有什么特别要感恩的对象吗？小夏，
我是说这不是说教啊，但是我是真是非常感谢美国的国父们，美国的就来美国的先人。就在这个国家里呢，我觉得你是哪怕无论什么样的外人，你在自己国家里出原来祖就出生的国家来到这个国家，真是张开双臂欢迎你。我来到美国二十多年了，那么我觉得我每月在美国时间越长，就越觉得感激当初美国的五月花号的、弗吉尼亚号的，所以这些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给美国制定了这么一个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我是非常感恩的。
谢谢。那杨晨，你有什么要感谢的？
我也说几句这个讨好观众的话，就是非常感谢啊，观众们对我们的支持这一年来，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写信来鼓励我们的也好，还有那些我们要感谢那些批评我们的人，我是在想他花这个时间。去找你的毛病去批评你，说明他非常在乎我们，非常在意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做得更好。当然我们要感谢我们今年这身体健康啊，还有这个非常心情的快乐啊，对吧？
不过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感谢大家，就是这些商店们哦，因为现在黑色星期五，很多商店都这个掀起购物狂潮。杨晨，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黑色星期五？
我真的是提起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购物，我准备明天去。好，那这个黑色星期五就当然就明天了，黑色星期五，这个购物的节日，购物这个季节开始了。这个黑色星期五非常有魅力，魅力到这个多大呢？有的人半夜起来去排队，有的人呢甚至提前两个星期就去排队。好，我们看看这个下面这个报道。
感恩节之前，商家纷纷打出诱人的广告，等待黑色星期五赚个盆满钵满。民众们也急切等待着黑色星期五血拼，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合心意的商品。全国零售商协会的凯西·格拉尼斯对今年的假日销售非常乐观。
Right now, low gas prices,
现在油价下降，消费者信心上升，工作机会增加，简单的说，人们的收入稳定，这些因素促使消费者放心的购物。
感恩节是美国国定假日，定于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是节日购物季节的开始，到圣诞节以前的这段时间，销售量可能会占全年销售的30%左右。很多零售商期待着这一天开始扭亏为盈，因为黑色字体代表盈利，所以这个星期五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全国零售商协会的调查显示，今年假日购物，每个美国人平均要花费$800，比去年提高了5%。近年来，网购越来越普及，商店开始打折也越来越早，黑色星期五变成了黑色星期。那么黑色星期五会不会失去它的魅力呢？金融分析人士格雷格里说，很多人喜欢的就是那种人挤人的热闹感觉，
这对今年的假日购物季节非常重要，消费者就喜欢这种购物的体验。
说到黑色星期五折扣的魅力，佛罗里达州的德尔蒙德提前两个星期就在电器连锁店百思买门前搭起了帐篷。他最想买的是原价$799，黑色星期五打折到$199的平面电视。不过德尔蒙德说，他这么做不光是为了省钱。
真正让人激动的是成为第一名顾客。
德尔蒙德的帐篷里有空调、电视、烧烤炉，他上班的时候有朋友轮流守着。好多人说他这是疯狂的行为，在琳琅满目的打折商品面前，每个人可能都有点疯狂，难以抵制打折商品的诱惑。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看得让我也很兴奋啊。
杨真要去购物，
对，待会下节目之后你们两位有什么打算？
一切你去排队，
我先吃，他去排队。
电视卖199，但是我要补充一下，这个人他说他这台电视买了以后他会捐给当地的学校，所以他说他我不是为了捡便宜，我就他就是那种激动，他说我是第一个冲进商店的那种。
那小夏，待会你不购物，你要赶快吃了。
我要赶快吃，我那个不光是今天烤两只火鸡，现中午跟大家一起跟同事吃一顿，晚上跟家里人再吃一顿，所以呢，这还是
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呢，希望今天VOA文必达感恩节特别节目能够让各位观众更加了解感恩节的由来还有内涵，我也准备要去抢购还有这狂吃了啊、哦。那么特别感谢龚小夏博士以及杨晨参加今天的节目。那更要感谢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多年来的支持，希望您跟您要感谢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温暖还有幸福。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请专家点评习近平执政的功过，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此外呢，也可以到我主持人的脸书美国之音黄耀毅的脸书上面留言。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美好的感恩节。别忘了北京时间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